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拒绝俄罗斯有关乌克兰部队可能引爆一枚放射性装置的指控，同时指责俄罗斯正在计划采取这样的行动，然后嫁祸给乌克兰。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据称计划使用一枚安装炸弹的方言既荒谬又危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推文中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10月23号晚间在他的每日视像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是唯一能够在当地使用核武的国家，如果俄罗斯叫住声称乌克兰据称在准备什么，只能够讲明一件事，俄罗斯早已经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说，我认为现在世界应该对此作出最严厉的反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日就乌克兰可能以一枚安装炸弹作挑衅向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国防部长表达了关注。安装炸弹是一枚使用常规炸药传播放射性物质的装置。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表示，绝大多数的安装炸弹不会释放足够的放射性物质导致人员死亡或者罹患重病，但是可以引发恐慌并造成污染。中国第三季经济增长速度略高过预期，但是仍旧是几十年最疲软的增长之一，而长期更强劲的增长仍然受到当局持续严厉清零防疫政策、房地产业持续低迷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挑战。中共官方星期一10月23号公布数据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受益于政府措施的救助，今年7月到9月份比一年前增加了 3.9%， 高过路透社民意调查预测的 3.4% 和第二季度的 0.4% 的实际增长速度，最终消费占据 3.9% 增长率中的2.1%，投资和出口分别占据0.8%和1.1%。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制造业支撑，不同的数据都显示，九月份的工业产出比一年前增加了6.3%，高过4.5%的增长预期，亦都超过了八月份的4.2%的实际增长。在今年头九个月中，通胀调整之后的都市人均消费按年率计算下降0.2%，九月份的对外出口继续显示压力，比一年前增加了5.7%，高过预期，但却是今年四月份以来增长最缓慢的数据。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星期日退出了成为英国下一任领导人的竞选，他表示他得到足够多的议员的支持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支持他的议员人数比领先的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少得多。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很有可能在保守党成员的选举中获胜，而且我确实可能在星期五回到唐宁街，但在过去几日里面我遗憾地得出结论，这根本不是正确的做法，除非议会当中有一个团结的政党，否则你就没办法有效地治理。约翰逊从未正式宣布重返唐宁街，他在周末试图说服保守党议员支持他，并在星期日表示他得到102名的议员支持，他需要在星期一之前获得到100人的支持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届时他将会在保守党17万名成员的投票中与苏纳克正面交锋。据天空新闻报道，苏纳克在7月辞去财政大臣一职，促成约翰逊落台。苏纳克已经突破了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所需的100名议员的门槛，星期一获得到142名已经宣布的支持者，他将被任命为保守党领袖，并会在星期一成为首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获得到第三个五年任期之后，星期日10月23号率领他亲手挑选的政治局常委首度公开亮相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的露面并不令人意外。这个是因为虽然丁薛祥从未在任何一个省市担任过主管，但是他却与习近平有着比其他任何官员都密切的关系，因此早在新常委公布之前，丁薛祥必然入选已经成为外界的共识。 年六十岁的丁薛祥虽然从未在任何一个省市主管过全盘的经济工作，他却很可能在明年三月份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出任协助新国务院总理管理中国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能够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完全取决于他和习近平的亲密关系和对习近平的言听计从，同时亦都再次证明习近平任人为亲的用人原则。在中共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女性进入权力极大由男性主导的政治局常委会。而在自毛泽东之后最专制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主导之下，10月23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当中，亦都打破几十年来的传统，没有女性政治局委员。纽约时报报道说，没有人预计能够有女性进入习近平主导的最新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很多中国观察人士对于没有一位女性进入最新的政治局感到吃惊。这个做法打破了中共自2002年以来的传统，亦都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最高领导层人士布局中众多打破中共几十年来的惯例和传统中的一个。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星期日10月23号率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度向传媒亮相。新常委当中有三个人是留任，包括习近平本人、赵乐际和王沪宁，其他新入常的四个人则是全部和习近平有个亲密工作关系的习家军。原先被外界看好可能留任的改革派李克强总理和政协主席汪洋出局，则可能预示着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内，不单止是中共前元老邓小平之后形成的集体领导制被完全打破，强人政治回归之外，未来的中共最高层当中可能完全无法容忍不同的看法、观点和派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殴打事件一星期后，事件演变成为大型外交事件。英国多地的团体都举行示威，主张要将涉事的中国领事驱逐出境。伦敦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示威场地。后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多地有示威，要求驱逐所有在10月16号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一次示威入面涉嫌袭击一名香港示威者的中国领事。在领事馆殴打事件之后，多个组织在10月23号星期日在英国11个城市举行示威，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雷丁、碧仙图等等。在伦敦，超过500名示威者在首相府外集会，游行到 1.6 英里外的中国大使馆。示威者举起一幅曾经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面使用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画像，又加入对中国说不、打倒中国共产党等的字句。示威者又举起一幅大型标语，要求驱逐所有袭击无辜示威者 Bob Chan 的中共官员。集会期间有多名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权倡议者发言。前香港区议员刘嘉文说，中国的手段哪吒。刘嘉文说，
渗透、监控和恐吓，其实令到我们一班来到英国的香港人没一天是活在一个放心或者一个更加自由的心理，或者可以拥抱更加自由的思想。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英国政府应该驱逐涉事的人出境。
We cannot let those so-called diplomats hide behind diplomatic immunity, and we must not allow them.
罗杰斯说，我们不可以被这些所谓的外交官以外交豁免权为挡箭牌，我们不可以被他们全身而退。出席示威由香港移居英国的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不可以接受中国总领事殴打示威者，支持驱逐涉事人物出境。
我觉得更加应该将佢缉拿归案，因为佢唔单止喺领事馆入边违法， 腳在領事館外，在英國領土裏面企圖綁架他進去入面，已經是違反了英國法律。
同樣由香港搬到英國的示威者Ling戴上諷刺習近平的面具參與遊行，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毆打事件感到憤怒。
你在別人的地方，雖然說我示威有自由嘛，雖然你覺得不滿意，你都不可以這樣做，拉人進去你們那裡打，還要說大話，調回頭來說是要出來抗議，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會越來越過分，你不出聲他們會越來越過分，他們在試你們 OK 不 OK， 我們當然出聲啦，對不對？
示威者大约在下午五点起步游行，无奈之后到达特拉法加广场，期间有一阵狂风暴雨。示威者继续游行，穿过市中心的唐人街，高举标语和高叫口号。示威者说，游行队伍途经一间中菜馆的时候，怀疑有鸡蛋砸向游行队伍。其后示威者和店内一名男子口角，警员在中间分隔双方。示威者大约在晚上六点半到达中国大使馆，馆外新增了金属围栏，有多名保安把守。此外，现场亦都有十几名警员维持秩序。示威者就对中国大使馆高叫口号，又用镭射笔照射馆内房间和闭路电视。示威大约在晚上七点结束。事件的背景是10月16号一次在曼彻斯特的示威。当时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入面有多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其后一名香港示威者 Bob Chan 被扯入总领事馆，并遭多人殴打。 Bob Chan 其后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没想过踏足领事馆范围，而是被拉入去的。他形容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其后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表示，他介入事件是为了尝试控制紧急情况，又说他的同事性命被威胁。他说他拉扯 Bob Chan 的头发是他的责任，因为 Bob Chan 侮辱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在10月20号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香港再有民主活动人士被当局以港版国安法的罪行判刑，现已解散的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四名成员承认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0月23号分别判监两年半至三年，同埋判入教导所。分析认为日后同类香港学生组织将会彻底失去生存的空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案中四名被告是21岁的黄日战、陈子森、19岁的朱慧莹和20岁的黄远林。他们10月22日由囚车押送到香港区域法院，其中三人自2021年9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押候审，至今已经超过一年。控方指控四人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合共七次街头宣传当中，串谋煽动他人以武力为手段颠覆并推翻中国中央政权或者香港特区政权。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7月实施，香港不少学生组织相继解散，研学思政就反而变得更活跃。
国安法打后其实有很多学生组织都相继解散，又或者因为主要人物离开香港而 即系冇办法系继续延续嗰个学生嘅工作啊。即系佢系比较少数，就系国安法立法之后咧，系更加活跃嘅一啲学生组织嚟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研学思政一个好大嘅特点啦。同埋即系我觉得佢哋入面啲人都系好无畏无惧，即系有一个好坚强嘅意志去继续撑落去咁样。即系国安法嗰条线咧系非常之难捉摸，咁所以但系研学思政咧，其实佢系最敢于挑战嗰条红线。
四人在进行街头宣传期间提及揭竿起义等字眼，叫喊被港府定性为具有港独含义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并且煽动港人违抗新冠病毒抗疫措施。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即使香港政治环境已经今非昔比，研学思政成员仍然坚持以实际行动表达诉求。
他们是相当义无反顾的，他们那个逻辑就是，既然你讲法都没有一个所谓客观的标准在这里，你还有罪有罪的，那我不如就按我自己觉得在香港能够去做既定的逻辑这样去做啦，这样揭竿而起啊，或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些，其实在19年或即是国安法之前或19年之前，其实是即是个个都用得的嘛，你但是当其时是没有问题的嘛，那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又变得有问题呢？
梁仲恒认为，四人被控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
如果你被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即是例如一个美国人见到你控告几个中学生去煽惑你的国家政权，除了觉得很可悲，就是觉得很可笑啦，即是你的政权是不是脆弱到几个中学生就可以去颠覆你呢，这样即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冇可能是经过时间的推演，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句颠覆国家政权的一句用语。特别是对于自由世界的人来讲，这些是几可笑的，即是你怎样告几个中学生去颠覆你的政权，你的政权有几咁脆弱几咁虚弱才可以被几个中学生颠覆到你啊。
四名被告人中，黄日占是原研学思政召集人，陈子深是秘书长，朱慧莹和黄婉林是发言人。2021年9月，香港警察国安处逮捕其中三人，组织在四日之后宣布解散。区域法院法官宣判的时候说，四人透过街头宣传呼喊的口号宣扬港独、香港民族概念和颠覆中国。香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所谓民族概念是有心人僭建出来，他们知道口号的意思，主动挑战港版国安法，在场人士亦都呼应口号。法官认为，街头宣传展示反修例期间的照片，提醒他人反抗中国中央，呼吁公众再次出来抗争，接受港独，可能会令到公众包括细路仔或者是心智不成熟的人士误以为香港不属于中国。街头宣传鼓吹武力，并提到下次社会运动可能是革命或者战争，鼓励香港市民在思想、精神、身体上装备自己。法官形容研学思政的街头宣传相当受欢迎，有人捐款索取文宣，认同他们的人数以千计。根据港版国安法，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情节严重的话，可被判处5到10年徒刑，情节较轻就可被判5年以下徒刑。法官裁定本案属于情节轻微类别当中偏向较严重，判处黄日占监禁36个月，陈子深和朱慧莹分别判囚24和30个月，黄婉林就判入教导所。一直强调自己是香港本土派的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占，原籍四川，在小学5年班的时候随家人移居香港。他曾经公开说过，假如他没有去到香港，今日可能已经是小粉红。去年1月，黄日占在 Facebook 透露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亲友被中国公安上门问话，意图得知关于他的事。当时他发表声明，和中国的亲友断绝一切关系，他未来和过去的言行和亲友绝无关系。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表示，向异议人士亲友施压是中国当局的一贯伎俩。
以親朋戚友去控制或者影響香港人的這個行動是很常見的，即無論是現在已經逃到海外的香港人要同香港，即香港本地的香港人斷絕關係，又或者是香港人繼續抗爭的人要同內地的親戚斷絕關係，其實是一個同一個邏輯嚟嘅咁樣。因為其實佢好擅長用呢個家人去作為其中一個招數去壓迫你，令到你備受壓力去放棄做你即本身繼續做開嘅嘢。
鄭家朗話：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的原研學施政成員，面對的不單止是監禁，而是困難重重的人生路。
而家是一個表忠的年代，即係公司必須要透過表忠去維持自己能夠在香港繼續發展的一個角色，就意味著請一些太高危或者即係有曾經坐過監的人咧，未來的趨勢一定是參與過抗爭而同時間坐過監的人，尤其是係犯國安法的人咧，喺個職場上面係非常之難去發展或者揾工。
佢預料，類似研學施政的學生組織日後在香港會徹底失去生存空間。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第一個鐘頭是中國時間晚上11點，而第二小時的節目就在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是 Telstar18， 位置東經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已经担任了10年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史无前例的第3个5年任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美国知名学者认为，美中关系将会更具对抗性和竞争性。前白宫官员包道格说，他相信很快他们就会看到美中冲突的尖锐化。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加快武统台湾的步伐，以及美中两国是不是会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这些专家的看法就不一。在习近平执政的10年期间，美国经历了3任总统，即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共和党的特朗普以及现任民主党总统拜登。在这个期间，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现在更是跌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对习近平第3个任期内美中关系的走向持悲观的态度。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哪个是美国总统，亦都可能无论哪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美中关系都将会是对抗性的，同埋非常有竞争性。他指出，在拜登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中国实际上被视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亦都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的主要威胁。他说，这个是美国今后的主要关注点，虽然我们正在为防止俄罗斯接管乌克兰提供帮助，将注意力放在欧洲地区的这场冲突上，因此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全球竞争，他们将会在东南亚是看到他。我们将在太平洋群岛是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试图离间美国和他全国的盟友。在中共20大召开的前几天，拜登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是唯一不单只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实现这个目标的竞争者。在同一日，拜登政府仲出台了到现在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和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认为，在中共20大后，他们很快就会看到美中冲突的尖锐化。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美国最近宣布了针对向中国转让半导体技术的强硬措施，我们将会很快知道二十大后的美中关系会是怎样。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对这些措施反应温和，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应最终会是温和的，而是他们是专注于党代会的情况下保持温和。他相信很快就会看到美中冲突的尖锐化，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中共二十大的工作报告当中有所暗示。斯坦福大学史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心研究员梅慧琳认为，紧张是现在美中关系的本质，这个意味着每次有什么事情发生，无论是美国通过立法、中国召开党代会，定是台湾举行选举，这些将会成为矛盾的急剧升高和爆发点。在他看来，这个是战略环境的新性质。他认为美中关系将会是一种紧张关系，而且将会继续是这样。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的时候就明确表示，经济增长不再是他的唯一目标。在他看来，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在国内提高党的地位也很重要。即使这些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他都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付出代价。他认为他们的新冠清零政策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只增长了 0.4%， 勉强是逃过经济萎缩。中国当局还罕见地推迟了原定于本星期公布的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据。拜登政府在压倒性的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的时候，亦都提到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必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号在乔治城大学介绍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说，他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亦都不是为了美国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是一起努力解决共同的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亦因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号在史丹福大学与前国务卿赖斯举行的对话当中，亦都谈到了美中关系合作的一面。他说，这种关系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关系之一，这个是我们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它是我们是面临的最复杂的关系之一。但是美中关系仍然有合作的方面，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致力于共同解决气候、全球健康等问题，很多我们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就会更加难解决。史丹福大学的梅慧琳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但目前根本没有合作的气氛。他的问题是，这些都不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球卫生合作当中建立起来的任何善意都不会影响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或者其他领土问题，或者更加广泛的中国在军事上的咄咄逼人。在鲁布殊政府担任过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在全球经济处于困境的时候，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亦都有必要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但是他没有看到任何合作的迹象。他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是需要进行宏观经济合作来到帮助很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正是面临通货膨胀和可能的衰退，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双方准备合作以帮助管理宏观经济环境。担任美国政府顾问的国莱尔说，美中两国此前在环境、核不扩散、毒品走私等领域都进行了合作，但目前这些合作都终止了，他不看好美中两国合作的前景。他说，他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扩大合作感到相当悲观，虽然他希望他是错了。他说，他的感觉是中国人现在作出评估，认为美国对中国怀有不可调和的敌意，他们认为合作可能损害中国的利益。他们还多次发出信号，即是如果美国想合作，那他就应该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而且这些合作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有利。因此他认为目前是看不到中国对合作非常感兴趣，他也没有看到为什么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可能是会改变这一点。他认为美中关系只会变得更具敌对性、更具竞争性，并且可能更具对抗性。格莱尔说，一些专家预测在习近平开完党代会之后，他将会寻求使美中关系的恶化设定下限，而他不相信这种情况是会发生。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问题，亦都是最有可能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他 佢哋坚持以最大嘅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嘅前景，但系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嘅选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日喺史丹福大学话：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嘅治理下，中国当局正在大大加快实施吞并台湾嘅计划。布林肯话：北京不再坚持积极确立嘅现状，而作出一个根本性嘅决定，即系现状已经系不能接受。北京下决心大大加快推动统一。史丹福大学嘅梅慧林亦都持呢一种嘅睇法。佢话：习近平清楚咁表明，佢嘅目标系实现与台湾嘅完全统一。是在可預見未來的一個目標，這個不是他們可以拖延很久的事。他和他治下的中國不再滿足於現狀，他認為這一點在報告當中已經講得很清楚，而當然他沒有給我們一個時間表，所以在實際的入侵發生之前，他認為統一台灣的延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會更加激烈，表明他們向著武統的方向前進，就目前來說不再接受現狀。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并且创办了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利明章就在推特上面说，公开的文件包括习近平最近的20大报告都没有显示北京要加快解决台湾的步伐。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在谈到习近平的20大报告当中有关台湾的表述时候说，他没有感觉到任何比他们过去听到的更大的紧迫感。他說事實上習近平的講話大部分是重申不單止是他所講過的說話，亦都是前任領導人講過的說話，例如說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不單止是歷史使命，而且是歷史的必然。他說他重申中國共產黨將會盡最大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同時不會放棄使用武力，而是將使用武力作為一種選項，但是他並沒有說2027年或者今後幾十年的任何其他年份是一個硬性的最後期限。由于习近平第三个五年任期到2027年结束，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会在第三个任期结束的时候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2021年3月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面说，中国计划在未来六年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因此出现了中国对台动武的所谓戴维森窗口的讲法。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10月19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场对话当中警告说，在谈论中国可能侵台的2027年窗口的时候，他不能排除的是一个潜在的2022年或者2023年的窗口。这个因为在过去20年中国提前实现了每一个他们讲过要实现的诺言。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认为，习近平在工作报告当中关于台湾的讲法是有延续性，没有什么新的表述，主要是重申最近的文件和声明当中采取的立场，但是他认为这个对台湾不利。他说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坏的消息，因为他表明中国致力于统一的进程。幸运的是他们说他们寻求和平统一，但他们看到和平统一涵盖的范围和意思都很广泛，而胁迫和强制是包括在内。因此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施压策略被用于台湾，尤其在今年8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北的期间。担任过相当于美国驻台大使的包道格说，有传言说北京对台湾将有一些新的一国两制的表述，但是他对美中双方能够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是不抱什么希望。他说再次重申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好消息，这个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悲观的轨道上。他对能够与中国大陆找到一种妥善处理长期潜在的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途径并不乐观。史丹福大学的军事战略专家梅慧林认为，习近平更加可能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对台湾是动身。他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更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他不认为习近平需要统一台湾来到继续掌权，但他认为他想要实现他，而且目前的环境使得他有可能作出评估说他可以做到，他可能认为在军事上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能够以可接受的军事和经济成本来到完成，因此他认为在海峡两岸发起冲突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莱仪认为，无论是怎美国应该为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可能是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不能够排除习近平将会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需要对这种情况做好准备，而且他认为美国是必须认真对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和海军将领接连对中国可能加快侵台时间表的警告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星期四说，他要郑重对北京当局说，武力攻台没有赢的可能，开口闭口武统台湾将会使中共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陈明通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备询之前接受传媒采访时，针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台湾的讲话表示，这个部分是老调重弹，不过这一次更加强调不放弃武力犯台，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话给北京当局听，武力攻台没有赢的可能，它会造成国际上对它的经济制裁、外交的孤立，断送了它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上个礼拜日在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上发表的报告中，在涉及台湾部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他还重申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陈明通说，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共在改革开放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在没有统一台湾之下完成的。而台湾则是从战后一个出口卖香蕉赚外汇，到今日卖最高端芯片给全世界，台湾的人均收入预计今年将会超过日本和南韩，这个是在没有中共统治下的成就。所以陈明通讲好清楚的，就是两岸应该互相尊重，各自发展，这个才是人民的幸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中国已经决心大大加快推动统一的问题。对此陈明通说，台湾国安局对所有相关形势发展都在密切关注，开口埋口武力统一台湾绝对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他说，在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安局预算的质询中，有台湾立法委员提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评论，以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星期三的类似评论。吉尔代将军说，对于中国可能会比2027年加快攻台的时间点，美国海军必须为中国可能在2022年或者是2023年攻打台湾做好准备。立委就问陈明通说，国安局如何去评估中共2023年犯台的可能性呢？陈明通表示，中国可能攻台的事情有多种的设想的，包括2027年中国可能完成军事准备，亦都有人提到2025年，而家2023年亦都必须关注。不过他认为2023年的假想情形比较可能是以战逼谈，例如透过封锁逼台湾上谈判桌。对此国安单位亦都有一定的因应措施和准备。在中共二十大期间，华盛顿亦都在密切关注台海动态，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星期四相继重申维持台海现状的重要。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一个电话简报会上被问到关于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上将提到中国可能会在2024年之前就侵略台湾的问题时，表示美国竭尽所能注意形势发展，不过他不评论有关情报的评估。科比说，他能够讲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已经讲过了，没有理由让情况爆发成冲突。他说，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遵循未有任何改变，美国亦都将会持续寻求更多方式去协助台湾加强自卫能力，这种做法亦都没有任何改变，并将持续下去。他说，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海峡的现状被单方面改变，我们当然不想见到以武力来改变，绝对没有理由让这件事发生，因为我们对台湾以及台湾的自卫做法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下个礼拜访问东京时，在中国日益施压台湾的问题上，将寻求日本提供何种合作或者贡献呢？普赖斯说，谢尔曼将会在同日本南韩官员的双边及三方会谈中谈及双边及更广泛的地区议题，台湾预计亦都是其中一个议题。 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与其印太地区的同盟及伙伴的共同利益。他说维护台湾海峡的现状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议题。台湾海峡不单止深具地缘政治重要性，还有深远的经济重要性。任何不稳定，任何现状改变，自1979年以来在40多年里面一直维持好好的这种现状，任何现状的改变不单止将对台湾人民产生影响，还有对美国，当然还有对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都有影响，因此它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我们时常和他们接触进行这些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称美国军队必须为中国可能在今年入侵台湾做准备问题时重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坚决反对美方操弄涉台问题，在本地区挑动对抗的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上星期推出新法案，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点名制裁习近平和相关中共高层官员。霍利说他们必须追究习近平和他的官员在反人类罪行上的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10月20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宣布，他提出的就新疆暴行制裁习近平法，将确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法案呼吁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共高级官员为他们在这一场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的行为负责。当拜登分心的时候，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巩固权力，他意图利用这种权力迫使世界对他的政权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霍利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但我们不能够置若罔闻。霍利接着表示，我们必须要让习近平和他的官员为他危害人类的罪行负责，我们可以先让他们为他在新疆的暴行付出真正的代价。这部法案将会对习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员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源和禁止入境美国。法案还将会指示美国国务院在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协商之后提交定期的报告，指认哪些中共官员参与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法案推出的这个星期正值中国共产党召开第20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总书记习近平预计将会打破中共当代先例而连任第三个任期。霍利推出的这部法案内容写到，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党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号召开，总书记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习近平似乎决心要加强控制那些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敌人的人，包括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法案目前还未有其他议员参与联署的，法案的推进前景都尚不明朗，国会参众两院目前处于休会状态，本届议期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议员要等到11月中旬才会返回华盛顿，届时议员将会有一系列的拨款法案必须优先审议，包括维持政府预算的开支法案和国防授权法等，议程相当紧凑，霍利的这部法案要通过本届国会的难度相当之高。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会两党最密切关注的议题之一。今年4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推出维吾尔政策法，该法案旨在支持在新疆和各地的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权，并协助维护其特殊文化和身份认同。这部法案指示美国国务院将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纳入他的美国发言人项目，同时要求国务院制定战略，讲明国务院将会怎样利用与中共官员的外交会议以进入新疆的拘留设施，并确保被拘留的维吾尔人获释。来自加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金影玉和民主党人贝拉去年7月在众议院推出了相应的法案。今年2月， 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决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目标亦都是锁定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等中共高级官员，追究他各种人权的侵犯行为。不过上述这些法案在提出之后，目前都未有任何的进展。目前因在新疆践踏人权而被美国政府正式制裁的中国最高官员，是曾经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他在2020年7月被特朗普政府宣布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成为制裁的对象。2021年3月拜登政府和欧盟、英国以及加拿大对几名新疆地区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今年8月31日公布一份备受瞩目的报告，报告在结尾措辞强硬的指责中国当局在更普遍地限制和剥夺个人和集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之下，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人进行任意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中国政府驳斥这个报告的内容，并称报告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势力一手策划的闹剧。今年5月份一批有关新疆的机密文件被曝光，当中内容进一步详细展示了中国政府在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大规模拘留营中所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档案来自于新疆警方的电脑服务器，由一名匿名人士透过黑客手段获取。档案包括了几千张被关押者的照片以及一些政府机密文件，其中部分文件显示了警察可以直接击毙、不听劝阻、继续扩大事态、逃跑或者企图抢夺枪支的被关押者的规定，以及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内部讲话中针对试图逃跑者作出的果断开枪先击毙再报告的指令。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亦都否认报告内容的直斥为反华势力抹黑新疆的最新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活当中曾经面对并且度过了很多的挑战。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受到迫害后，他被下放到在乡下劳动了好几年。其后他一路晋升到中国最高的权力的阶层，并且在中国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政敌。但随着习近平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他面临着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挑战。解决中国经历了40年的快速失控以及铺张的经济增长之后，各种严重问题的扩散和转移，他要面对的挑战是使世界第二大、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继续平稳有序的发展的挑战。专家说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习近平本人可能是自己最大的障碍。香港的中国宏观经济专家安德鲁·科利尔说，中国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他们增长期的顶峰，他们增长当中大部分是由债务推动的，现在的结果是除非他想改革经济，否则他们将会遇到困难，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的计划。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去40年当中，他的经济增长了18倍，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 17.7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8.5%。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的规模是增加1倍，去年超过了欧盟。但这种增长当中的很大部分是不健康的，特别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领域，过度增长已经制造出很多的鬼城和不必要的基础设施，这个不单止破坏环境，而且还造成了大量的内部债务。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状最近爆发了出来，由国有银行资助的贪婪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违约，导致住宅楼盘烂尾，愤怒的房屋买家抵制他们的贷款，而且在罕见的抗议活动当中聚集起来。习近平似乎没办法控制这些失控事件，虽然他曾经讲过著名的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泡沫仍然在他掌权的过去10年里面是越吹越大。身在上海的独立经济家谢国忠指出，以前就是泡沫，现在泡沫更大了，显然是只讲是不做。他预计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至少欠债10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还是很保守的估计。虽然有些公司能够得到救助，但中国没办法继续这样发展，习近平也清楚这一点。习近平曾经指出， 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非常突出，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他說跟住下來的五年對於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到構建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非常之關鍵。到目前為止，習近平似乎希望軟著陸，減緩增長以避免中國經濟泡沫徹底破裂，避免有可能威脅中共生存的大範圍不滿情緒和社會動亂。習近平在講話當中聲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並且幫助他們變得更大和更具競爭力，同時保證鼓勵創業，是並且幫助中國公司成為世界一流的企業。他用聲言加速中國向綠色低碳發展的轉型，這個意味著這家世界的工廠將以污染較少的方式來到製造更高端的產品。而另一方面，習近平聲言完善所得稅的制度，增加低薪員工的收入。中國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活在貧困當中，年輕人的失業率非常之高，因此要實現這些目標將有重大的挑戰。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會從去年的 8.1% 跌落到今年的 3.2%， 這個將會是近50年來第二低的增長率。如果習近平未能夠在他的第三個任期之內實行必要的改革，雖然中國經濟總量預計到2030年將會超過美國，但由於他的人口是多很多，製造業亦都大得多，中國有可能達到一個危機點。此外，由於中國是很多國家的最大市場和貿易夥伴，而且也越來越是這些國家的關鍵的投資方，這個有可能是為全世界帶來重大的後果。經濟學者謝國忠說，世界是圍著中國轉。美國之音記者蕭海君在香港報道。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新的发言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继续转向国家安全，政府将会加大力度推动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分析说，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不足以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放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埃雷罗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显示，中国不单止将延续过去几年的经济政策，并且将更加坚定地朝着国家安全方向发展。国家安全是习近平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自力更生和国家在创新中的强大作用是关键之处。埃雷罗说，方向似乎很明确，加倍执行与过去几年相同的政策。過去幾年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強化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了重構經濟，中國政府大量撥款推動先進製造業的本土發展，官方更加注重國有企業的發展，中國的私營企業受到打擊，這些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已經對增長產生阻礙作用，中國的科技行業和房地產市場陷入危機，新冠清零政策打擊消費和投資。中国官方这个星期突然取消了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发布，这个被外界广泛解读为数据可能会显示中国经济放缓程度比预计的重要深。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表明愿意接受经济放缓来换取政府的更大控制。罗谷对美国之音说，强调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这个时候他们正需要采取大胆改革步骤，才真正有机会重振经济增长。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加快自主能力创新，并实施一批具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那就意味着国家的资金和资源将会进一步向被视为战略行业的产业去转移。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个是制衡美国压力的必要措施。近年来，美国通过贸易限制和其他出口管制制衡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月初，美国商务部加大施压力度，向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出口实施新的管制。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都意识到他们不能够在关键技术上互相依赖，因此虽然在某些关键技术上整体经济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但现在基本上是在脱紧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去相比，中国在通过政府引导扶持重点行业方面的支出就大得多了。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统计， 中國在2019年對本國重點行業企業的扶持規模至少相當於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 1.73%， 而且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得益於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在一些新興行業不斷發展壯大，但這個引發了西方國家的長期批評和制裁，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產業政策違背了市場公平原則。報告作者之一 CSIS 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傑拉德·迪皮波預計，中國的資本將繼續流向政府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但他表示這些產業政策不足以推動整體經濟生產力的提高。迪皮波對美國之音說，產業政策的問題就是他們通常是非常浪費的，任何政府都很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來挑選贏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将会信守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我们继续努力确保我们在适当的地方有适当的能力，以保证我们帮助我们的盟友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当被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军事活动并且侵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正在着手建立一个我们所讲的新常态。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飞机多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次数已经是增加。我们看到在台湾以及附近的水域，他们的水面拦艇活动是增加了。奥斯汀部长还强调说，美国不希望看到单方面改变有关台湾的现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他指出，依据台湾关系法，我们致力于帮助台湾发展智慧能力，该项的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的时期，今后将会继续下去。上个月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亚洲期间，在停靠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霍华德号军舰上面发表讲话的时候，亦都强调了同样的承诺。他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令人不安的行为，以及是更为最近的在台湾海峡的跳跃。我们将会继续反对任何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何锦丽副总统表示，我们将会遵照我们的长期政策继续支持台湾自卫。他指出，台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从技术到卫生等各个方面对全球福祉作出是贡献。美国将会继续深化我们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或者是冷战。何锦丽表示，事实上我们将会与每一个有意愿的国家共事，以解决全球挑战。他说，美国是一个自豪的太平洋大国，美国在印太的存在是寻求和平和稳定，并且支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